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黄文文博士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对于9到12岁的孩子在衣着打扮方面父母应该如何的关心和引导他们。我是凌云。那昨天文文你说关于孩子们对衣着这个打扮方面父母其实有一些解套的方法，不至于被他们
套牢了
套牢
管住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点，我们看到现今21世纪的孩子，在9岁到12岁的想法已经非常非常的完整了，他们认为已经非常完整了。可是毕竟他们是孩子，需要我们的引导。所以当孩子要求要出去买衣服的时候呢，父母亲绝对绝对的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孩子看到某一些方面的衣物他想要买，父母亲就大惊小怪。曾经听过父母亲跟我说，我的孩子居然说啊，出去啊就要买那个整个是紫色的啊，上面都是洞的衣服，哎，我到店里就把他臭骂了一顿。那我在想，他还没有去买，也还没有试过，你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到时候他为了反抗而反抗。所以跟父母亲常常说，不要因为什么事情就大惊小怪。既然已经跟孩子一起去买衣服了，他想要买什么让他去试穿啊，甚至我还会说，哎，我们用手机拍张照片看看。所以去买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他坚持说诶，这个好看，让他试试看。在这个选择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慢慢引导他，你觉得说你穿这个都是洞的衣服，如果到学校去的话，那别人看到你的洞会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你觉得这件衣服很美？为什么你需要这件衣服？开始上面有这个讨论，所以孩子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反抗他，他也就没有机会因为你的反抗而来反抗你。所以在这个当中呢，钱是放在你的口袋包里的，所以你要帮孩子买什么样子的衣服，你是有绝对绝对的权利。以前我带孩子，我的姐姐有3个孩子，有女儿也有儿子，我自己的小孩子也是啊，我自己一个儿子。以前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买法的。我们到每个地方去呢，他说他喜欢哪一件，我就把它放在篮子里。所以我们一家店走下来，可能篮子里面已经有10几件衣服了。我坚持说，我们每一件都试试哦。这样子的话，他没有机会跟我吵了，因为他挑的每一件都已经放篮子里了。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现在去试穿衣服。孩子啊，9岁到12岁，他的耐心，我跟你打包票，穿4件最多，他就累垮了，他就没有那个耐心了，他就要走人了。而且通常孩子说要走人的时候，是马上就要走人的，他没有那个耐心。所以呢，我们通常都是挑了好多衣服，到最后一件都没有买，就又出来了。然后我还会坚持说，诶，怎么不买了？要赶快买啊！我们是要出来买衣服，我们再去另外别间看看。通常这个当中，他就会说，我真的想要去的还有哪一间，我们就会去那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的儿子啊，在1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美国的一个格调叫做 Gothic， 就是那个头发啊、眉毛啊、眼圈都画了黑黑黑的，然后穿着那个黑色的敞篷的衣服，然后什么都是黑黑的，都是黑色的、红色的，然后画像鬼脸那样子的。然后耳朵呢的耳环啊，是那个像铜板一样大小的洞的那种耳环，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他就跟我坚持说，他一定要去打那样子的耳洞。 于是呢，我就说，那我们去 shopping， 我们一起去看这家店是什么样子。我在门口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他在门口就是很多那种非常暴力的相片。我在考量我要不要进去。他很坚持，他很生气，说他全部同学都是有，为什么他就不行？那我站在门口跟他讲说，好，我们是进去，我们是 shopping 啊、哦，所以呢，我们保持一个眼光的一个眼界。好，我们进去之后呢，我就发现他里面所卖的。我没有进去之前，我的误解是觉得那里面可能都是很血腥啊，很暴力的。当进到里面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它里面是卖各种颜色的假发，各种颜色，还有 size 不同大小的耳环啊，还有一些皮类手制品。所以并不是像我们以前不认识的时候，我以一个家长的想象角度来想说，哎呀，这个好可怕的店。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重新的考量的一个空间，还有就是我也增加了一个可以跟我儿子沟通的一个管道。现在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而不是他一直认为说妈妈都误解，妈妈都误解，你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懂。那现在我懂了，所以我们有个这样子的沟通。他坚持他一定要打一个像铜板一样大的耳洞，他要把头发染成红色的。我说那我们就考量哪一个红色吧，在那边挑了好久，真实故事哦，挑了半个小时，挑了两个红色的染发剂。回到家，他说他要打耳洞，耳环都买了，那个长得像一个圆锥状，好大的一个，买了。回到家，对我来讲，我心里面非常的清楚认识，家长们，你的心里要非常清楚的认识，绝对不可以的是什么？所以我心里知道，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他染头发，我绝对不可能让他去刺青，或者是啊、做身体上面的这些对戴耳环啊，或者钻洞这些。可是我回到家，我说那你要先试哪一样？我就这样跟孩子讲。他说我要穿耳洞。我说那穿耳洞那会痛哦，那我们就要考量。我就开始跟他有这个方面的讨论了。讨论久了之后，他觉得这个穿耳洞这件事情可能等等吧，他就开始退步了。后来我们开始讨论，那我说那染头发好了。他说那在哪里染？我说在车库里面染。真的到那边我开始在调的时候，他心里就想了，因为这个当中我不断的一直跟他有讨论说头发变红色之后要多久会长回来，然后会对头皮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他到第二天到学校去会遇到什么样子的老师啊，还有其他朋友的一些看法跟想法。这个当中一直都在讨论，一路都是在讨论当中。我开始调颜色，然后把这个颜色放在另外一个试，他们这个都是有测试的纸的上面。他一看到那个颜色，他有打退堂鼓了。在那个之前是每天吵，每天的风暴啊，就是他一定要，因为他说他同学都有试，某某人啊，在学校很出名的、很拉风的朋友都有，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有。可是当他真的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自己会思考。现在孩子是有想法的，只是因为外界的压力，他常常忘记了要怎么样的把自己的逻辑放到里面去。所以当我们的家长呢帮他一样一样的拆开呈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开始可以看到这个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所以我们又会回到刚才说，谁是真正有这个掌控权。
知道自己的平凡，尝尽了黑暗，尝尽自卑，这世界仿佛忘记了我，恍恍惚惚自暴自弃。我知道自己真堕落，深陷于黑暗，深觉痛苦，这世界
第二个，我们跟孩子呢出去他想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原本他一直怪罪我们说你都不懂，你都不了解我，这个当中马上我们的桌面就反过来了，就变成我不是不了解哦，我 我是真的跟你去了，我们来谈谈你要去的店面是什么样子。所以忽然间我们这个讲话的空间就宽度打开了，我们能够有个非常平和也非常相互了解的方式来沟通他想要穿的想要买的衣服的这个不同。第三点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给孩子，我们就是说十样东西里面可能九样是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总是有一样可能我们得让步一下。我们英文叫做要 pick your battles， 就是说你要去跟孩子打这个仗的时候，总要其中有一项你要认为说你是可以让步一点点的。所以在学校这个环境当中啊，常常我们都是看到小孩子啊到学校来啊，穿着就像您刚才说敞胸露背空前绝后的衣服，甚至男孩子裤子啊会一路就掉掉掉掉到裤裆那里去的啊。那所谓的 pick your battle 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可以让步，什么地方不能让步。会有孩子在学校大叫大跳，因为我们要他去换衣服，扯着喉咙大哭大叫，他不要换衣服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常常要跟孩子沟通的不是说你为什么要穿这样子的衣服，而是我们会让孩子有一个说话的空间，让他表达说为什么他觉得这个衣服对他这么重要。那当他的这个想象空间被我们转到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他必须开始思考他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的重要性在哪里。常常孩子他会讲说为什么不可以穿这样子，那我们马上就是跟他讲说为什么你要穿这样子，这样穿对你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让孩子哦静下来之后用写的，我们不让他用嘴巴说，让他用写的。在我们看过的每一个孩子个案当中，有这样子的情况，通常他写下来都是我要穿这样子对我的重要性，别人会把我看成很酷。绝大多数都是说别人会觉得我很有风格，别人会觉得我很酷。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这么小的一个心态当中，就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焦点如何的要投射在
自我的形象，
是的，投射在他自己脑海当中的自我形象。那我们通常要做的就是请家长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常常要跟孩子有这样子的沟通。所以刚才介绍三个解套的方式，真的常常呢不是只是跟孩子说不许去那里，不能买这个不能，而是真的到他的境界当中跟他一起去买，跟他一起去看，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常常只是批评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把这个事情解开来了，让他自己有个机会来看，诶，这个到最后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光景。那最后呢，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啊，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不是每一样事情都百分之百只能够说我们想象怎么做就一定孩子怎么做，总是有一两件小事情方面我们可以让步的就让步一点点。通常呢我给我儿子的让步呢就是颜色，可能衣服的样式啊还有衣服的长短，这是绝对我要控制的，可是颜色我可以让他选择。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您需要最了解你的孩子。听众朋友，你必须知道有哪一些战争是你可以赢的，哪些战争是你赢不了的，在孩子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互动。
对对，所以父母要自己清楚什么是可以让步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坚持自己原则的。
父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给他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他在学校可以尊敬师长，让学校的师长和同学乐意和他分享知识和人生的智慧。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从今天开始起，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将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叫做没有可浪费的时间。杜伯森博士将要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当中重点的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如何的抓紧我们的时间，来将我们的信仰和祝福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叫摩根·克莱尔的先生，他所撰写的文章叫做《父亲的祝福》。在我儿童时代的许多清晨，我都会跌跌撞撞地在黑暗中爬上卡车，然后再度入睡。之后，我就会被卡车驶入路易斯安那州森林的水流声而吵醒。甚至我还记得，在我更小的时候，还是不会自己穿衣服的年纪，就和我的爸爸一起爬出卡车的光景。我的爸爸是我的成长时期最为重要的人。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常常开车带我去打猎。在十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又和爸爸到那个森林去打猎。这个时候我已经成人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在那之前，我旅行了好几个月，答应要做一次特别的旅游，也就是从我们在田纳西州的家出发，到我们成长的地方路易斯安那州那个地方去旅游。可是我不知道这会是一个不寻常的早晨。那一天我发现了我的爸爸对我的认同，他在这个早晨要祝福我。我们上了爸爸的旧卡车，他一发动汽车，车上就立刻响起了音乐，那是我非常熟悉的音乐，没想到会在爸爸的车上听到，因为那是我最近的作品。我非常激动，我问爸爸，我不知道你有我这个作品的录音，你平常听不听啊？父亲的回答令我非常的惊讶，他说，我只听这个音乐。我环视四周，非常确定这是他的车里面唯一的唱片，当时我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他说的是当时正在播放的那一首。在他把音量转低以免打扰清晨的宁静时，我仔细地想着我爸爸的话。我们安静地沿着道路开向打猎的地点。我纳闷儿，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件很小的事。我们刚刚不过是只说了几句话，可是空气中似乎就有些不一样了。我把我的身子坐正，从眼角看着我的爸爸，回想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两个转折点。第一次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才明白，我从来没有听我的爸爸说过他爱我。我知道他爱我，可是我不记得他这样对我说过。爸爸就是没有做过那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亲耳听到他嘴里说出那句话，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无论如何，他绝不会先说。因此，那个暑假，我从大学开车回家的时候，决定要先告诉他，我爱你，爸爸。然后刺激他来回答我，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只是三个字而已。我期盼一个美好的新开始，我想象着我一到家就对他说，爸爸，我爱你，然后他就会回应我。可是简单的事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第一天过去了，我想明天一定得跟他说。第二天过去了，接着下一天，再下一天，然后12个星期过去了，已经到了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对自己还没有对爸爸说出那三个字觉得非常的挫折。我那辆车已经装好了行李，停在了家里的车道上。我告诉自己，完成这个行动，我才可以发动我的汽车。
对于和父亲在情感上有开放关系的人来说，这件事情似乎看起来有点傻气，可是对我而言却非常严肃。我的手心直冒汗，嗓子也干干的。到了要启程的时候，我的膝盖变得很虚弱。那个暑假我探望我的家人非常的愉快，因为我就要返回学校了，所以家里弥漫着一股有些伤感的气氛。我无法再等下去了，我拥抱妈妈、弟弟和妹妹，向他们道别之后，我回去找爸爸。我走到他的面前，直视他的眼睛，说：爸爸，我爱你。他半带微笑地和我拥抱，说了我需要听的那句话：儿子，我也爱你。当我们拥抱的时候，仿佛有1000伏特的电力在我们周围，因为在我的小时候，我和我的爸爸之间不曾发生过彼此拥抱的事情。这么微小的一件事情却改变了一切。从那一刻开始，我和我的爸爸之间所有的对话都以我爱你爸爸，我也爱你儿子来结束。后来每次我们向对方打招呼以及分别的时候，拥抱也变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我和爸爸之间有了一种新的甜美关系。在那天早晨我们坐卡车去森林的路上，这个记忆重新飘回我的脑海。另外一个转折点是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发生的。我记得在一个研讨会学到要向我得罪过的人认错，这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承认过错，从我得罪过的人那儿得到宽恕。过程之一就是请求上帝告诉我所有我需要向他们认错的人。很明显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爸爸。因此我和爸爸坐下来，从我曾经做过最不好的事情开始谈起，一直谈到最轻微的过错。我向他承认我所知道的每一件曾经让他伤心的事，甚至在我童年的时候做过的也都包括在内。然后我只问了他一句话：爸爸，你愿意原谅我吗？正如我的预期，我的爸爸很尴尬，想一笑置之：哦，儿子，没关系的。我说：爸爸，如果你肯原谅我，这对我有很大的意义。他正视我说：儿子，我早原谅你了。那是他表示对我没有怀有怨恨的方式。又一次的，一切都改变了。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爸爸对我有一种新的尊重，这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他开始以对待成人的方式对待我，就像对待朋友那样。在那个清晨的宁静中，在去森林的路上，这些记忆浮上我的心头。我因为爸爸认可我的呼召、音乐和工作而深感平安。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祝福对我何等宝贵。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家人开车回到我自己的家，我接到了我弟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爸爸在阳台上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是那么年轻，那么健康，他才49岁。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虽然家人和我都极度的悲痛，我仍然有许多可以感谢的。我和爸爸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30年，其中有些时候我就像他的朋友一样，他给我了一个坚强的开端，让我能够面对养育自己儿女时候的挑战，包括在6年之后，在父亲节那一天出生的儿子。虽然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在前往森林的那个清晨的几个小时，他已经给了我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我可以传承下去的，那就是一个父亲的祝福。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一个儿子他对父亲的 一段深情的回忆。这位儿子重点地谈到了他和父亲之间的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次是他对他的爸爸说我爱你，另外一次就是他祈求得到他爸爸的原谅，他爸爸说我早原谅你了。父亲对孩子的祝福是如此的重要。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杜布森博士要着重地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思考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天父何时要把我们接到天国与他同在，我们过着仿佛会有无限个明天的日子，我们也可能曾经苛待过某一个很亲近的人，或者我们也留下了一个没有实现的承诺，却自己认为这个事儿并不着急，可以再等一等，改天再处理。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改天了呢？如果这是我们在世上的最后的24小时或者是24分钟呢？我们会以一个完全活得平安的生命进入天国吗？还是因为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和没有完成的行动，带着很深的悔恨进入天国呢？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上帝恩慈地让一个成年的儿子在他的父亲过世的前一周感受到了父亲的爱和友谊，也得到了父亲的认可，那个交流变成了宝贵的最后一份礼物。我今天的祷告是，愿每一个父母都不会迟迟没有给心爱的儿女这样宝贵的礼物。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